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黄远芳，诗和远方的远方。时间过得实在是很快，眼看着2026年已经过去一半了，进入了七月份，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一年一年的过去，突然回过头来，发现怎么又到了年底了。但是好像想一想，过去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例外就是在疫情的那几年。自从2019年底疫情开始爆发，一直到2022年的全面解封，这三年是远方觉得这辈子时间过得最慢的一段日子。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那段时间那几年你是怎么度过的？我还记得那疫情的三年期间被困在家里，最期待的就是每周一次来收垃圾的那一天。我们的垃圾车每周一次会来收，那么我可以把这个垃圾桶推出去，可以透透气，那么也算是出了门了。其实我也一直在思想，为什么自己被关在家里会觉得那么难受？其实并不是家里面真的没办法待，也不是生活当中有缺乏，而是那种被迫的、被限制的、被困住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对未来的无知无力，也无法掌控自己命运，也没有办法自由行动的那种无奈。在我们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某一种困境，这种困境未必是身体上的被管控限制，却可能是眼前的现实环境，是那种让人无法挣脱，我们用尽力气用尽方法也难以改变的一种现况。这种现况让我们觉得憋屈难熬，让我们觉得挫败无力，我们看不到出路和希望。那么处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我们要如何面对呢？我们有办法胜过吗？在这里远方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是可以的。在圣经当中有这么一个人物，他的一生遇到许多次的困境，他却可以在困境当中向神发出赞美。这个人就是大卫。从今年年初，远方就开始了一系列的信息，大卫与诗篇。我试着从大卫的生平还有相对应的诗篇来看看大卫是怎么样的经历神。我们第一次的信息一月份是诗篇59篇，题目是逼迫中的盼望。第二次是三月份，诗篇56篇，题目是惧怕中的信靠。第三次是诗篇34篇，题目是感恩中的邀请。那么今天我们进入了第四次，七月份，题目是困境中的赞美。困境中的赞美，我们要来看的是诗篇57篇。在这里远方仍然按照惯例要邀请你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如果你打开圣经了，我们就一起来读，请。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作这经诗，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烈如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 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诗篇57篇一开始就交代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作这经诗。在大卫的生平中有两次藏在洞穴里的经历，一次是在亚杜兰洞，另外一次是后来在隐基底的洞穴里。第一次是当大卫借着装疯他逃离加特王雅吉之后呢，撒母耳记22章1到2节是这样记载的，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都吓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这是第一次在亚杜兰洞的经历。那么第二次大卫的洞穴经历呢，是在隐基底的洞穴里。撒母耳记上24章1到22节记载了当时扫罗的军队到处搜寻大卫，扫罗王独自走进了大卫这一行人藏身的洞穴，因为扫罗王他要处理生理的需求，他要大解，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是丝毫没有任何防备的。大卫他可以轻易的杀死扫罗，可是却只是悄悄的割下了他衣袍的一角。在这两段大卫的洞穴生涯当中都有着非常精彩的故事。到底诗篇57篇的背景是大卫在哪一个洞穴里发生的呢？是亚杜兰洞还是隐基底的洞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不过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大卫躲避扫罗追杀的年日绝对不短，至少有12年，或者是有学者说有14年之久。也就是说，这种躲在洞穴里的日子绝对不短，而且是看不到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止的。躲在洞穴里，只是暂时的藏身，并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因为扫罗王仍然在全国各地满山遍野地搜寻大卫的下落。在这样的困境里，大卫他转向神，呼求神。我们看诗篇57篇第1节第2节，大卫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只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第一节大卫说，我的心投靠你。我的心其实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自己，我的全人，不是只有我的心投靠你，而是我的整个人去投靠神。然后呢，大卫他一连两次求神怜悯我，怜悯我，这样子重复的语气表达了诗人大卫他内心的那种痛苦，那种焦急，那种彷徨，看得出来他的情辞迫切。大卫用很美的文字来描述这样子的投靠是怎么样，是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用神的翅膀来描述他的作为，是旧约当中时常可以见到的用法。比如说最早的在出埃及记19章4节，神对以色列百姓说，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路德记2章12节，当时波阿斯他鼓励路德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当我们在危难当中，如果我们意识到神的翅膀是保护而且覆庇着他的子民，我们会得到莫大的平安。在这里诗篇57篇第2节，大卫用两次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耶和华神。首先呢，大卫说他是至高的神，然后 也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这里的成全是完成，是成就的意思。可是我们需要留意一点，这里的成全诸事，成全的是神的旨意，而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向神求的。大卫很清楚，在这样子的困境中，他无力对抗，他所能做的只有投靠神，求神怜悯，并且呢，等候灾害过去。接下来第三节，大卫用强烈的对比来描述他所面临的光景。第三节，大卫说，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们看到敌人向大卫发出的是辱骂，可是在这个同时呢，神向大卫发出的却是慈爱和诚实。而这一点正好表明了神的性情，还有神对待义人跟恶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不同。大卫对神有极大的信心，他说，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我们继续看第四节，大卫继续描述他的处境。大卫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大卫用狮子来形容那些要追杀他的敌人。狮子这两个字在原文当中使用的是多数，也就是说不是一头狮子，而是一群狮子。而这群狮子是随时准备要吞吃撕咬大卫。在这样子危机四伏的环境里，大卫他却能够躺卧，他却能够躺卧，这绝对不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我们可以想象，当我们处在危险的环境里面，我们一定是充满了惧怕，我们是精神高度集中紧张，我们可能只是坐着休息，我们根本不敢睡下来，我们可能顶多靠着墙，可以随时起来逃跑或者是应战。但是大卫却说他躺卧，他躺卧。大卫的躺卧不是躺平咯，就是意味着他心中有平安，才有可能躺下睡觉。大卫还不只是躺卧安睡，接下来第五节，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赞美诗。第五节，大卫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不知道有多少诗歌就是从这一节经文所谱成的，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朗朗上口。大卫他可以超越环境向主称颂，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们要记得，这是大卫他躲在洞穴里面，在一个极为卑微危险的时候所唱的赞美诗。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困境中的赞美，第一点我们可以学到的是，危难不能压制心灵的呼求，危难不能压制心灵的呼求。大卫向我们展示了，面对生活考验的关键是在于对神坚定的信心，这正是基督徒需要成熟成长的原因。我们需要明白自己所信的是谁，还有为何而信？我们究竟能对神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是像一些人所主张的信耶稣就万事亨通吗？我们要记得，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一个人真正的信仰，不是只有在顺境中感恩，而是要看在逆境和危难中如何面对。要看是不是能够在这样的困境当中还能够持守对神的信心。因为往往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怀疑，是抱怨。我们会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会临到我？为什么是我？我们会抱怨说，神啊，你难道不爱我吗？你难道不帮助我吗？ 可是当我们信主的年日久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明白，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的，因为苦难往往是一个奥秘，神没有义务也没有计划来向我们解释到底为什么。问为什么没有意义，也不会有答案。在危难当中，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向神呼求，求神怜悯，求神的恩典，求神的拯救。我们继续来看今天信息的第二点，敌人无法胜过上帝的保护。敌人无法胜过上帝的保护。经文第六节说，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这边的网罗也就是陷阱的意思，陷阱本来是用来捕捉野兽、捕捉猎物用的，敌人现在却设立圈套来捉拿大卫。不仅这样，敌人同时还压制我的心。压制我的心是使我弯下，使我跪拜，也可以翻译成使我低头屈服的意思。敌人不是只要捉拿大卫的身体，更是要毁掉他的意志，叫他屈服。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从撒母耳记上23:14是这样记载的，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我们看到神儿女的命运其实是神在掌管的，并不是掌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更不是在敌人的手里。经文当中说，敌人是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这里我们要留意，在原文中使用的是完成式的时态，是已经完成的事情，意味着这不是大卫的祈求跟希望。大卫没有说愿你使他们自己反掉在其中，大卫说的是他们自己已经掉在其中。大卫相信这些是神已经成就的事。从这一点，我们又可以看到大卫对神的信心。我们在圣经当中，或是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我们看到人心可以极度的诡诈来陷害义人，但是往往神奇妙的介入却使得事情发生180度的反转，原本要害人的反而害了自己。旧约以斯帖记里也记载着这样一段故事，以斯帖记第七章记载了哈曼为了陷害莫迪盖而做了5丈高的木架，这个木架最后却成了哈曼自己丧命的地方。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再凶恶诡诈残忍的敌人都不能胜过我们所信的神，敌人无法胜过上帝的保护。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诗人他就发出信心的宣告，他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第七节这一节可以说是整篇诗篇的高潮。我们不要忘了，在这个时刻仍然大卫是处在危机四伏的洞穴里，环境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也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可能和迹象。但是在此时此刻，大卫却重复的宣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这份坚定不是来自大卫没来由的自信，而是基于他对神深刻的认识。我们的信心也应该建立在对神的认识上，是对神属性的认识，是对神作为的认识，是对神所启示的真理的认识，是有根有基的认识，不是来自我们的感觉，更不能依靠我们有限的经历。远方记得有一位姐妹曾经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她问我说，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有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深到什么样的地步呢？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会怎么样回答。我记得当时我的回答是，你想要对神的认识到什么地步，深到什么地步，就可以到什么地步。因为这往往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愿意追求认识他。我们也看到教会里许多的弟兄姐妹仅仅满足于得救，只想享受神的爱和恩典，根本不愿意花代价去亲近神和认识神，连基本的读经祷告都不愿意。圣经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教导我们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因为神是无限的。每当我们对神多了一些认识之后，就会发觉自己好像又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而这个新的空间又可以领我们到更多更深更广的境界，是无穷无尽的，是像一个宝藏永远挖掘不完的，是穷其我们一生都追求不完的，因为神是无限的。大卫认识神，他认识神无比的慈爱和信实，大卫其实已经得胜了，他胜过了环境，胜过了自己的情绪，他可以向神感恩赞美。大卫不仅是藏身洞穴，他更是藏身在神自己里面。大卫坚定的心胜过了外面的风暴，外面的危难。大卫他继续向他自己的心灵说话，我们再往下看第八节，大卫说，我的灵啊，你当醒起，情色啊，你们当醒起，我自己要及早醒起。这边我的灵后面有一个括号，原文做荣耀，因为希伯来文有时候用荣耀这个字来代表自己，我的灵或者是我的荣耀，意思就是我整个人，我自己要及早醒起，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更准确的翻译是，我要唤醒黎明。大卫在一天的开始献上特别的赞美，甚至准备好要迎接日出，与其说是黎明将他唤醒，不如说是他唤醒了黎明。这是多么美的一个场景，我们看到大卫发出三重的邀请，邀请他自己，邀请琴瑟乐器，甚至邀请黎明，为的是要赞美称颂神。还不只是这样，大卫没有把他的颂赞局限于以色列的会众，他更要在万国万民面前称颂神。第九节，大卫说，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第十节，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在这样一个雄壮的、充满激情的、荣耀的、威严的颂赞，并不是出于国家剧院，也不是出于一个华丽庄严的教堂，居然是从一个洞穴里发出来的。大卫彻底的把这个逃命躲藏的洞穴华丽转身，变成了一个敬拜赞美的殿堂。诗篇最后结束的第十一节重复了第五节的颂赞。十一节，大卫再一次的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所以我们今天信息的第三点是，环境岂能拦阻信心的颂赞，环境岂能拦阻信心的颂赞。亲爱的听众朋友，神的儿女一生当中总会有两种难以避免的境况，一个是旷野，或者是洞穴。许多的事情都在这两个地方发生。旷野是大而可畏的，是干旱无水之地。摩西和当时出了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40年，学了无数的属灵功课，也经历了数不尽从神来的供应还有神迹。而洞穴呢，却是一个躲避危险灾难被困住的地方，可是洞穴也是一个被神保护的地方。先知以利亚就是在洞穴里亲自被神教导，被神建造，被神更新，而且他更承接了日后的圣工的托付。 不论是在旷野还是洞穴，都是极为难得宝贵的经历。神往往借着这些经历来熬炼他的百姓，因为许多的功课不在旷野，不在洞穴当中，就没有办法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旷野当中漂流，不晓得什么时候是个头，又或者我们会在洞穴当中被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脱离这样子的困境。可是我们相信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他所经历的困境真的是锻炼他的灵性，他与神的关系也成为我们的榜样。对大卫来说，每天都是祷告的日子，每天都是赞美的日子，也每天都是尊荣神的日子。按照教会的传统，诗篇57篇这一篇是在复活节清晨的时候诵读的诗，会众会聚在一起欢庆歌颂，并且宣告主已复活。诗篇57篇是以祷告呼求开始，以赞美结束。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不论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在怀疑、愤怒或者是绝望当中，我们的祷告最后会发展成为赞美。大卫他面对扫罗全面的追杀，他在洞穴当中躲藏，勉强的逃生，可是他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仍然向神发出赞美。这样子困境中的赞美向我们展示了三件事，那就是危难不能压制心灵的呼求，敌人无法胜过上帝的保护，环境岂能拦阻信心的颂赞。亲爱的听众朋友，或许你目前就处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可能当前的环境让我们透不过气来，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孤单被人误会的时候，当我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的时候，当我们被陷害被攻击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大卫他能够唱出这样一首颂赞的诗歌，或许我们也可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是至高的神，我们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主啊，我们在这个困难当中，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呼求你。主，让我们向你呼求宣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主啊，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唯有你是配得赞美的。帮助我们，我们的眼光不是定睛在自己的困境跟有限当中，我们的眼光要转向你，因为你是无限的，你是在天上用笑脸帮助我们的主。谢谢你，求你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在困境当中仍然要向你发出赞美。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盼望你也能在困境当中向神发出赞美。我是黄远芳，我们下次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